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婆媳善解恶缘》，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法生。自古以来，在中国，婆媳之间的关系就特别复杂，是一道最难解的题，恩恩怨怨的，剪不断，理还乱。当我走进婚姻时，遇到了做梦都想不到的恶婆婆，是法轮大法善解了我们几十年的恩怨。一，吃尽人间苦，只为一朝得大法。我12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常年有病，哥哥在外当兵20多年，弟弟很小，照顾全家的重担就落在了我身上。放学回家就做饭，工作了更是如此。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便梦想找个婆婆当妈妈，弥补失去的母爱。考虑到婆家中生活有些困难，为了减轻婆家的负担，我和丈夫商量简单的操办一下就行。结婚那天，当我们到家一看，婆婆桌上摆了4个菜，一盘山野菜，一盘大酱，一盘豆芽，只有一个鸡蛋的蛋黄酱。我当时心里就不是滋味，这哪像结婚呢？接下来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婆婆怎么看我都不顺眼。分家后，为了撵我们出去，砸我们的门窗，东西屋内的东西扔得一片狼藉，到处造谣说我偷队里的粮食，每天都骂上我一段时间。待到我马上就要生大女儿时，邻居告诉我，你婆婆说了，平时没折磨死你，坐月子时非得折磨死你不可。我有家不敢回，在外面石墙上躺了一下午。邻居和大嫂劝了婆婆一下午，她才答应让我进屋生孩子。过年时，婆婆烧上纸和香，点着我的名字说给我烧周年。我不知她为什么那样恨我，我想天底下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婆婆了。婆婆对我精神上的折磨，经济上的掠夺，3年的时间，我便得了一身病，瘦得皮包骨头。我实在忍受不下去，常常泪水相伴，真的想轻生，一了百了。以后的10几年中，又发生过无数次的摩擦。我发了誓，婆婆现在怎样折磨我，将来我就怎样对待她。20年后，我得法不久，婆婆也得法了。我明白，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也许我哪一世欠了婆婆，她才对我这样。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见精进要旨，真修。世上的一切都没有偶然的，我吃的所有的苦，只为还债，铺就回天路。法理上明白，但20年的恩怨时常翻上来，心里还是不好受。但不管怎样，我修炼了，就得用大法来要求自己。二，摔摔打打未去心。自从修炼以后，我对婆婆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逢年过节的，基本都接她来我家过，有什么好吃的，从来不忘给她送去。遇到天气不好，刮风下雨的，都让她在家住上几天。她那里有什么活或事儿，我就与丈夫去帮忙。尽管如此，婆婆好像还是有些恨我，有时仍然朝我发火，心里不免有些委屈。修炼人嘛，就得向内找，这是帮我提高心性的。2年前，我有一次去婆婆家，发现她的后门上下各有2寸宽的缝隙， 就找了几个木头给钉上了，但不太好看。他走到我跟前训斥，我问你，你学了几年的木匠，我用你干了吗？我想找某某木匠干。我马上想起师尊转法轮里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笑着说，妈，我干错了，那你再找别人干吧。我向内找，我们几个同修常在他家学法，后门外就是人行道，门缝大了，我怕有人听到或看到我们学法，这是怕心造成。有一次婆婆过生日，她送几个客人往外走，边走边说，我家的这些活都是我大儿子干的。我就在后面，当时客人就说，你大儿子常年不在家，我还不知道，不都是你二儿子，我丈夫干的吗？我觉得婆婆有些可笑，师尊特地安排这个事，看我动不动心。我想，这也是冲着我的求名心来的。我希望别人说我是孝顺的儿媳，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在2011年10月，我去讲真相，回家后两天，耳朵根就开始疼，如同刀割一样难忍。两三天，脸就肿得像个大馒头，成天头疼，嘴也张不开了。20多天不能吃饭，并且在脸腮里面出脓血，那脓血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往外流。我天天向内找，发正念，只是有点好转。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半年多。一次，有个外地同修告诉我大女儿，我在发正念时看到你妈有颗怨恨心还没放下。我惊醒了，马上意识到，就是多年来我对婆婆的怨恨心始终没彻底放下，尽管我对她好，为她付出很多，但我的心没真正去掉，反映到婆婆那儿，就是婆婆还是恨我。师尊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我痛下决心，请师尊加持，坚决放下对婆婆的这颗怨恨心，连根拔起，这都不是真我。第二天，我发现牙床里露出一块骨头，每天都在向外长。又过了几天，我用小镊子一拨了，掉下来一块约有2公分长的一块小骨头，出了一点血，再按一下，脓血都没了。几十年来，对婆婆的怨恨心在另外空间形成了坚硬的物质，慈悲的师尊帮我拿下去了，我的怨恨心去掉了，婆婆对我的态度马上转变过来，看起来慈眉善目的，笑眯眯的。此时我体会到了师父在大聚缘会议上讲法中讲的相由心生的法理，心性上来了，身体就有变化。婆婆今年已经88岁了，去年冬天我与丈夫商量，咱把老人接过来吧，我伺候。丈夫怕婆媳关系搞不好，始终不同意。我相信有师在，有法在，我能处理好两人的关系。于是我把老人接过来，每天尽量做些可口的饭菜，让他吃好睡好。但修炼人在一起也有矛盾，互相提高心性，但我和婆婆都能向内找自己的原因，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感谢师尊化解我和婆婆生生世世的恩怨，我们家笼罩在慈悲祥和的法光中，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描述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回忆得法之初的精进，唤醒昔日同修，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95年得法的，修炼近20年了，所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呵护，
我就像一个不懂事的顽童，总是犯错误，摔了无数个跟头，有时还明知故犯。慈悲的师父从未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用各种方式唤醒我，扶我走正修炼的大道。下面主要说说唤醒一位昔日同修的经过。有位得法较早的男同修，以下简称 A， 在99年迫害发生之前修炼非常精进，迫害发生之后的前几年也不错，和妻子一起讲真相救人。可自从妻子，以下简称 B， 被迫害之后，怕心占了上风，渐渐放松了修炼。后来又接触从劳教所回来的邪悟者，放弃修炼，离开大法7年多。这期间 B 同修虽然坚持修炼，但被邪恶迫害的阴影却挥之不去，怕心很重，三件事做得很不好，丈夫迟迟走不回来，弄得她身心疲惫，很苦很无助。我在迫害发生之后，渐渐的也和他们失去联系。去年暑假 B 同修突然找到我商店来通知我参加他女儿的升学宴，并谈了他的丈夫 A 的情况，想让我有机会跟他丈夫谈谈。我如约赴宴，跟多年不见的原练功点的学员坐在一桌，有坚持修炼的，有代修不修的，有邪悟的。回想当年大家在一起每天集体学法，集体晨练，集体弘扬大法，是何等的殊胜啊！可现在却变得一盘散沙，我的心里很难受。走的时候，我跟 A 道别，我只说了一句：“某哥，你要是走不回来，是我最大的遗憾。”话没说完，我的声音哽咽了，眼泪流了下来。A 的眼睛也湿润了，我能感受到他离开大法多年的无助和痛苦，内心深处还是非常渴望大法的。只是被旧势力挡着走不回来，但我坚信他早晚会走回来的。后来我写了一封信，让他妻子捎给他，信中没有一句指责埋怨，多是回忆我们过去在一起学法练功的经历及三退真相。因为听他妻子说他还没三退，后来 B 同修反馈说 A 看了我的信并给予很高评价，说写得好，但没有明确表示走回来的意思。我觉得 A 很有希望走回来，我应该再主动接近他。我让 B 同修把他领到我商店来做客，谈些轻松的话题，主要还是回忆过去我们在一起学法练功的事。开始他很抵触，说一些邪悟的话，他妻子在旁边默默地发正念。我一直微笑着和他谈，并举了几个常人信大法得福报的例子，还有新学员得法后如何精进实修的。而且我提到师父时，让他听着就是我们共同的师父。我跟他聊天，从头到尾没提他放弃修炼并接受邪悟那一套这方面的事，让他感觉我还把他当作同修，总是提到咱们师父、咱们练功点、咱们点某某同修等等。晚上我在饭店要了几个菜请他们夫妻俩，然后邀请他们到我家做客。我给他们主要针对 A 同修放神韵大法歌曲，又找到师父的20年讲法读了一段。我有时在想，作为一个生命来讲，看似很渺小，却都有着自己生命的故事，有的悲壮，有曲折，有欢乐，有痛苦，有慈悲善良，又都有生命的不同特点，我非常珍惜他们。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些大法弟子还没有走出来，需要等待，尽量叫他们走出来，这个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读法过程中 A 听得很认真，师父的法如甘甜的泉水滋润着他久旱的心田。然后我很自然上到明慧网，让他看师父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又上到退党网给他读一遍师父发表的退团声明。然后我趁热打铁问 A， 你也退了吧？ 用真名还是化名？ A 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得用真名了。之后我按他说的认真填写了退团退队声明，我又告诉他以后要经常浏览咱自己的网站，他愉快地答应了。整个过程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B 同修的默契配合完成了救人的第一步，之前给他写信是做铺垫。过了不长时间，我和一位得法较早的 C 同修切磋此事，他提议再找 A 聚一聚，好让他早日回到大法中。之后由 C 同修做东，请他们夫妻俩吃饭，我和另外几名同修作陪。简单的饭菜大家都没怎么吃，像约好了似的，都回忆过去得法之初的喜悦殊胜，如何集体学法练功，开交流会的，怎样比学比修，共同精进的。还有一位新学员谈了他得法后如何改掉恶习，明明白白做修炼人的经历。整个过程 A 没怎么说话，因为这个正的能量场抑制了他所有的不好的思想，所以他只有静静地听了。他的脸色从刚开始的灰色到后来的粉白，看上去年轻了10岁。吃完饭后，我和儿子同修受 B 同修邀请去他家做客，然后我们一起学习转法轮。 A 读得很认真很静，学法后我们又练功，多年不练 A 的动作都不准确了，我和 B 同修又帮他纠正动作。第二天晨练时，第五套功法 A 还可以打坐半小时，师父太慈悲了，这是对 A 重归大法的鼓励，让他有信心坚定地走下去。就这样 A 一步步地走回来了。整个过程我悟到，不论是讲真相救人还是唤醒掉队的同修，另外空间都是师父在安排一切，弟子只要有一颗救人的心就行了。当然学好法是前提，多发正念也很重要。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救人切忌揭别人的短，不管他过去犯过多大的错，只要重新修炼都会在大法中归正。要顺着他的喜好去讲，多启发他的善念，唤醒迷失的同修，更不能伤他的自尊，多让他回忆过去得法之初的精进和修炼过程中的闪光点，适当的给予夸奖，然后就是多和他接触，让他感觉同修们没嫌弃他。因为我个人认为，迷失的同修尤其邪悟者，虽然表面上一副无所谓的唯我独尊的样子，其实内心深处是非常自卑的，不堪一击。因为他们生命明白的一面是什么都知道的，只是被旧势力操控的找不到自己了。这时我们就要给他们讲清真相，多启发他们的正念。如果打算帮助某位同修，就要有诚心、耐心、持之以恒的心，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引导他学法。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像对一个没学法的人一样对他讲真相，因为一旦掉下去，连论语都不会背，大法书中话他都想不起来，他真要走回来，得重新学，重新开始。现在 A 同修平稳地走在正师法的路上，也能找机会讲真相救人了，而且他计划着要去叫醒另外几位迷失的同修，当初他就是跟他们接触才逐渐迷失的，他得救了，也想让他们也走回来。想写的还很多，篇幅有限，如有偏颇，敬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去除为思为我的思维方式，作者日本大法弟子。 在集体学法交流中，在神韵项目交流中，大家经常提到为什么不协调，如何才能协调好的问题。每次我听到这些问题时，总是想，我的大法工作是自己完成后用电邮给同修传过去就可以了，所以与同修没有什么不协调，这些问题与我无关。但有一天，一个向内找，让我突然发现了自己为私为我的思维方式，它是我与同修之间处于看不见的不协调。过程是这样的，我的家庭观很大，我找了很多原因，最后归咎于丈夫是个负面思维很重的人，拿他没办法。有一天，我在数了我老公一顿后，突然意识到我的思维比他还负面。每天我老公一进家门，我就开始紧盯着我看不惯的地方不放，否定他的话一连串。那天我问自己，为什么不看他的优点？当我在心里开始称赞他的优点时，我一下觉得内心一块沉重的东西没了，变得轻松了。第二天，我坐在办公室，看着周围的同事，看着从我身边走过的每个同事，我发现自己的思维中全是，这个人背后欺负过我，他很阴险，那个人油滑不可信赖，这个人只顾自己奋斗，那个人爱占小便宜，这个人有才是个好人，但当官后最近有点不对劲了，开始压不下了，这个人总是感情思维变化无常，那个人的性格不爽黏黏的，这位领导既没水平又爱压人，那个人。当我明白自己脑子里全是装着对别人的负面评价时，我很震惊，自己每天是在这样的思维中度过的。过几天，我来到集体学法点，当一位同修发言时，我心里就冒出了一个评价，这位同修最近几次的发言都是向外看，他怎么修的呀？当一位佛学会的人发言时，我的思想中就出现了，他从不向内照，有时说话很重，发言老是谈项目的重要性，谁不知道啊，就你认识到。我震惊地发现，即使在这个神圣的修炼团体中，我脑子里也全是装着对同修的负面评价。我明白了，这就是表面上看不到的，藏在内心深处的不协调，是个可怕的，难以让人意识到的不协调。因为我已在内心深处间隔着，拒绝着这个同修，那个同修。正如师父在20年讲法中讲的，特别是形成的观念，形成了思维的方式，那就是自己很难认识到那些不自觉的人心表现，认识不到它怎么放下。我04年得法，06年开始正式修炼，修了这么多年了，我才发现自己是这么个思维方式，因为是为思为我的，所以自我就大于一切。我的观念就是评判别人的标准，以否定别人来肯定自我，赞扬自我，满足自我，从而保护自我。否定别人带来的自我满足感，是人这一层生命的内心渴求。人的思维就是泡在自我感受、自我感觉、自我满足的这个情中。我意识到必须改变我的思维方式。我想起了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的，对的是他，错的是我。我要求自己向外看别人的优点，向内找自己的缺点。我尝试着从公司做起，首先对一位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日本同事，见到他时，我脑子里闪出了他的优点，很自然地给予他一个微笑。奇迹的是，就在这时，他调到了我所担当的地区，我们俩愉快又协调地合作了几个月。就在我看到他许多闪光点之后，这位同事被升职去了其他部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是师父在我悟道后给予我能够去除执着，改变自己的环境。就在我学会了向外看别人的优点后，慈悲伟大的师父又安排了一次机会，让我改变赞扬自我的思维方式。一次，我们公司仅20位的中国同事开会讨论业务，每讨论一个题目，我都要谈一番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我是在为公司尽心，但是我看到了个别同事对我的厌烦的表情。会议结束后，我思索着，以后我也像大家一样，开会时不说话，少招麻烦。 但又一想，这是常人的一种狡猾，作为修炼人不应该有这种心态。怎么办？我正在电车上思考着，突然讲法录音中师父的法在我耳边回响了起来。哦，师父啊，我明白了，修炼后开智开慧了，对常人的工作是能看到关键了，但这是常人的工作，悟得再好也只不过在气在分子这一层次中，其实什么也不是。我的观念改变了，我不再把自己的想法看得那么了不起了。后来公司开会时我还是发言了，但那个赞扬自我的心没有了，语气也平和了。事后那位上次对我厌烦的同事一次次地赞扬我的发言是如何的简洁明了有价值。通过这个修，我要求自己今后在修炼中悟到什么，有升华时或得到别人赞扬时，都不能把自己看大，只能把这一切看成是宇宙中一个极小的粒子。因为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道，我以前给你们讲过宇宙的概念，多少银河系构成了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宇宙，多少亿这些个宇宙才构成了第二层宇宙，最终我们宇宙体系有多大，一兆层巨大的宇宙说成个范围，把一个兆罗列到一兆个兆，把一兆个兆形容成一个空气的分子，满剧场都是这样的例子。那么多的宇宙也只是宇宙中一个空间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粒子。经过以上这么个悟和修的过程，我又继续思考着负面思维中的那些观念来自于何方。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特别是在中国那个环境下，邪党毁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搞了一套都是邪党的东西，所谓的党文化，用它建立起的思维方式，认识宇宙真理是有难度，甚至认识不到一些不良的思想行为与世间普世的价值是相抵触的。很多不良思想认识不到怎么办呢？只有按照大法做。师父这段经文使我明白了，自己负面思维中的那些观念来自于党文化。我们小时候学的是诸如把它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话，语言中充满着彻底否定对方的词汇，我们的脑子里被刻上了太多的凶、狠、恶、暴的语言。我想起在向人们介绍神韵艺术团的公演时，嘴里好像说不出几个赞美的词汇。再看看那些西方的观众，他们赞美神韵时的语言是那么的丰富、动听。我想明白了，因为在那些有信仰的国度，赞美神的丰富的词汇都渗透在他们的文化中，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会很容易地感受到神韵是超越人世间的艺术，是神的力量，神的艺术，他们就很自然地运用赞美神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感受。而来自于大陆的我们呢，从小没有学过这些赞美神的美好的语言，这方面简直是一片空白，所以也就不能生动地去描述神韵的美。日本的神韵协调组要求大家好好阅读神韵百科，我觉得这是个学习的过程，再加上背诵师父红银三中的歌词，以及收集神韵报道中的那些丰富的词汇，可以填补我们在这方面的空白。把自己的思维方式打开后，明白了许多，我更多地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取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这句话的内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那些610人员警察醒悟后的赞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作为一名在法轮大法中重生的生命，有很多感恩的话要对师父说，有很多大法中的神奇，有很多大法中的美好想对世人讲。想来想去，说什么为好呢？还是说说中共邪党在这些年的残酷迫害中，那些施暴者、迫害者，在与大法弟子的正面接触中，在真相资料的作用下，在大法正的场影响下，那些610人员、警察醒悟后，对大法与大法弟子说的那些赞许的话写出来，以证实大法的伟大超长。一，朕610主任，宁愿失业，我也不再干这一行。在我市的一个山区镇，那里有不少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99年720这场迫害发生以来，镇610办的工作人员，尤其610的主任充当江魔的打手，跟着中共干了不少坏事，良心一直不安。后来在多年与大法弟子的接触中，发现大法弟子个个宽厚仁慈，不贪不腐，人人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遇事向内找，是一群道德高尚的好人。而且从大法修炼者身上看到法轮功的去病健身奇效，看到了大法弟子为坚持真理、坚持信仰，宁愿放弃一切、失去一切来维护大法那颗金子般的心。他内心不得不承认，只有高德大法才能教出这样好的徒弟。明理后，他决心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并郑重地向镇领导提出辞去610主任这一职务，表示干任何工作都可以，就是不想干610这一行。他多次请大法弟子到他家吃饭，如果大法弟子不去，他就心存顾虑地说，难道你们还不肯原谅我吗？我是真心悔过呀，现在就是让我失业，我也再不会干这一行。二，警察，再说下去我也要跟着你们练法轮功了。2009年12月上旬，我和同修到一偏远山区去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告到警察那里，几辆警车拦在了路口，强制把我和同修拉到了派出所。当时我俩手中还有不少真相小册子、神韵光盘、护身符等，我们没有害怕，因为我们就是来救这里的众生的。这里全区没有一个大法弟子，也很少有人来这里发真相资料，世人对法轮功的真相了解甚少。我们一进派出所办公室，就高密度发正念，大声背师父的论语和红吟，讲真相，劝三退。这里的警察只听过、看过中共邪党一言堂的诬陷，没有正面接触过大法弟子，不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当我们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佛法，法轮大法能在中国传，是我们中国人的福气，法轮功的传出与国家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天安门自焚是当局上演的骗局，他们一个个听得非常认真。在派出所里待了5-6个小时，在讲真相时没有人打断我们的话或叫我们不要讲，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窗户外面的院子里站满了人。一警察插嘴说，你真会讲，可以到市里当市委书记了。另一警察说，你要再讲下去，我也要跟着你们学法轮功了。还有一名警察说，哎，早知道法轮功这么好，真不该打电话告诉国安，他们的人已经在来的路上，要不把你们放了。两个人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走那么远的山路，一心想到的是别人的安危，真不简单。我们说，我们还没吃饭呢。那警察说，所里已经没有饭了，我叫人送2碗炒粉过来奖赏你们。在我们离开时，有3名警察示意我们为他们做了三退。三，政法委书记说，如果天安门自焚是伪案，共产党将无地自容。2002年，当我们在观看天安门自焚真相碟子时，有好几位同修遭迫害。面对邪恶迫害，我们借此机会讲真相，告诉他们说，这场大火是中共为陷害法轮功一手炮制的骗局。中共邪恶是想利用这个恐怖的自焚事件，改变民众对法轮功受打压的同情， 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视。天安门自焚漏洞百出，那个自焚的王敬东全身着火，可他两腿中间放着装满汽油的塑料瓶却完好无损。烈火焚身因本能的跑以缓解剧热和剧痛，而王敬东坐在地上轻松自如。王敬东等着警察拿着灭火毯，警察等着王敬东喊完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更离谱的是，12岁的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割手术，手术切口在声带下方，此时人通过插入切口的管子呼吸，气流不过声带，根本无法说话。但刘思颖术后四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不仅底气十足，还对着麦克风唱歌。政法委书记听完真相后自知理亏地回答我们说，如果天安门自焚是陷害法轮功的，共产党将无地自容。四，汉山岳义，汉正姓南。我弟有一同修，家庭条件很好，丈夫做生意很有钱，父亲是当地的第一把手，家庭条件很好，真可谓是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自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他为不放弃修炼多次遭到迫害、关押、劳教、罚款、体罚、酷刑，不管社会、家庭、亲朋好友带给他多大的压力痛苦，他都不会动心。为阻止他练功，他丈夫有时在他打坐时冷不防一桶冷水从头浇到脚，如他再不停下来，他的丈夫就用自己的头去撞墙，以逼迫他，让他放弃修炼，他不为一切所动。为了让法轮功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为了信仰，在种种压力面前，他丝毫不低头，被单位开除公职，停发了工资。丈夫受不住警察的骚扰，为少被邪恶索要，维新与他离了婚。父亲不认他这个女儿，要与他断绝关系，把家里的所持收回去了，不让他回娘家。亲朋好友怕受牵连，也远离他，而他无所畏惧，讲真相救度众生，十几年如一日，自身在受迫害的情况下，还在给迫害者讲真相，给世人讲真相。有人说他脑子有毛病，有人说他放着好日子不过，在牢房受这份罪，真有几分余。而一名常与大法弟子打交道的警察却说，法轮大法的真修弟子人人都这样，汉山岳义，汉镇姓南。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